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俺们全家都信法轮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号。我家住农村，没上几年学，从小病魔缠身，弱不禁风，性格暴躁，怨天尤人。我常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到了1998年春，我和丈夫有幸遇法轮大法。那时候我连大法书都读不下来，可我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时时事事按照真善人标准去做，疾病不翼而飞，心情也变得敞亮了。亲朋好友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1998年底，公婆和大伯哥也相继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记得刚进大法门的时候，我就知道学法练功，学法练功，老精进了。一天上山去种地，丈夫汤地，就是用犁把土翻开。我没有垄，可种种子的时候就去车里打坐。一打坐，眼前就出现了三个大字：生命劫。当时我还不认识那么多字，劫字我不认识。回家后我问丈夫那个字念什么，他说那不是劫难的劫吗？我说今天我在车上练功，眼前出现了金黄的三个大字：生命劫。啊，我明白了，师父是告诉我生命有劫难呐。第一部分，劫难之初。时隔不久，1999年720开始，由于江泽民的妒忌，铺天盖地的散布谎言，欺骗民众，毒害世人，这场劫难真的来了。丈夫因为讲真相救劫难中的世人，被人举报，被迫流离失所，之后又被非法劳教。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不理解，认为好就在家练，何必出去说呢？那时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来自家里的，村里的。可我坚信法轮大法好，修炼没有错，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法轮功是最正的，是那些迫害好人的人错了。我要告诉世人真相，我要救劫难中的世人。婆家有一个大伯哥，两个小叔子，哥兄弟四个赡养老人，给公婆供米面，还有每年每个兄弟给公婆割100捆烧火柴和买一车木柴。丈夫被非法关押不在家，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自家地里还有农田要春种秋收。婆家兄弟们都以为我肯定不会管老人了，养老份也不能供应了。可我每年都是第一个给老人送养老份，就是每年除了要给公婆米面，还要给老人割100捆柴火，买一车木头。因为婆家剁柴火的地方有限，我100捆柴火和一车木头剁上，其他兄弟再弄些柴火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其他兄弟就隔一年给一些，或隔两年给一些。我从不计较，就像丈夫在家一样，甚至比丈夫在家时还要做得更好。丈夫的小弟和公婆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因为房子太老，需要拆了重新盖。这段时间公婆没地方住，想去另外两个儿子家住，但是那两个儿媳妇都不同意，因为我丈夫被迫害不在家，他们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看出了老人的为难情绪，就主动把老人接到我家，又去磨了两袋米，准备小叔子盖房期间用，然后天天给他们做饭，到点就叫他们回来吃饭。两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弟弟弟媳都看到修大法的二嫂有多好，婆婆也感动地说，这段时间你跟着又操心又受累的。我说，妈，你说哪儿的话，咱们都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们一起感谢师父吧。 小叔子搬家的那天，我接回了被非法劳教两年的丈夫。通过这两年，我用行动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使家人都理解了大法弟子的不易，更明白和理解这么好的大法，我们必须坚信，必须坚守。过大年时，全家人都到老人家吃年夜饭，举杯时，一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第二部分，公婆家都说大法好。回想我丈夫和大伯哥都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我们家女儿还有大伯家和小叔子家的两个侄女才14、15、15、16岁，他们都相信大法好，相信爸爸和大爷都是好人，他们就一起上公社要人，跟公社说要二大爷、大大爷回家。他们说，我二大爷、大大爷没有错，我大爷们信大法好，我大爷是身体不好才信大法的，你们给我大爷们抓起来不行。公社人员吓唬孩子们说，你们这样事儿的就不能让你们上大学了。我女儿说，上不上大学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师父说了算。俺们家这些孩子谁都没耽误上大学，别人家孩子上大学还被问练不练法轮功，俺们家全家都练法轮功，全公社出了名了。可俺们家这些孩子上大学，人家连问都不问。大伯子修炼大法，大伯嫂子不练。大伯子和我丈夫被关押的时候，大伯嫂子成天躺炕上哭闹得不行。我家还有两个孩子，我还得收拾农田里园子里的农活，洗衣做饭，照顾公公婆婆，还得给大伯嫂子做点好吃的送过去。他家的活他什么都不干了，一会儿找三小叔子干这个活，一会儿找四小叔子干那个活，一会儿找我女儿给干什么什么。这大伯嫂子把老三老四小叔子给愁的啊，说这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我二嫂一滴眼泪都没掉，什么活都自己扛起来了，这大嫂就过不了了，成天嚎。俺们家老公公老婆婆都服服的，说我练大法改变也太大了。修炼之前我也生公公婆婆气呀，因为我生两个姑娘，公婆老掉脸子给我看，我在这屋坐月子，老公公在那屋生气闹病，喝点酒，不是摔这个东西就是摔那个东西，说自己断后了。因为我受不了他们另眼看待，气出一身病，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公婆更看不上我了。我学大法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一下子变得无病一身轻了，我也有体力干活了，把跟公公婆婆的恩怨当作执着心放下了。我有精力，有耐心，恭恭敬敬地善待公婆，善待婆家所有人，站在他们角度理解他们，做点好吃的，一定把公公婆婆请到家里来，让公婆直接就看到大法的美好。我也经常跟公婆说，相信大法好，有无限的福报。公公婆婆就高兴地跟我们一起学大法了。公公七八岁就抽烟，那烟瘾老大了，走进大法一下就戒掉了。公公婆婆嫌弃我生两个孙女儿的心也放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信大法得的福报。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还有所有的孩子们，谁有事都像我自家的事儿一样，我全力去做。从此俺们家人知道了大法好，有事没事都爱上俺家聊，俺家的事也不请自到，处处帮忙。俺婆家哥几个都生女儿，就小叔子家生了一个儿子，全家都惯着这个侄儿啊， 这个侄儿喜欢我们家。侄儿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那次从城里回来到他妈家扎一头就上俺们家来了。我们全家都修炼了以后，侄儿更喜欢上我们家，他就能看出我们修大法的有多么好。侄儿说，大娘啊，你太善良了。俺们小叔子家、大伯家、娘家、婆家的所有大人孩子都愿意上俺们家，不管出多远门，一回来先上俺们家来坐坐，谁家来个亲戚朋友也愿意上俺们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俺们家说说。俺们用大法真善神法理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他们都愿意听，也愿意照着做，做了都有好的结果，完事儿上俺们家来说说成果。俺们家从来都无私的愿意帮他们，所以我总说俺们家俺们家，好多人不知道我说的究竟是谁家。其实我把娘家婆家人都当成一家人，甚至把村里的乡亲都当成一家人，大家也都跟俺们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家呀，劈个柴火，剁个柴火垛，加个帐子，种点地，收点庄稼什么的，俺们两口子都落不着自己干，想偷偷自己干了都不行。俺们家的围墙有点歪了，一直都没敢动。好容易等到有一天，四小叔子没在家，小叔子媳妇也没在家，老婆婆也出去了，我娘家弟弟在外面有半个月的活。我丈夫跟我说，趁他们都没在家，今天赶紧把墙扒了，咱们俩偷偷砌上吧。我说行。墙扒完了，彻底清完了，刚砌了一点儿，四小叔子回来了，他拎着大铲就来砌墙来了。侄儿也回来了，把他媳妇一人扔家里来帮着推泥灰来了。我弟弟本来在外面就是半个月的活，结果提前一周也回来了，正赶上俺家砌墙，也过来了。当天没干完，第二天一大早，俺们家早饭还没吃完呢，他们就到俺们家砌墙去了。丈夫说，不用你们砌呀，这点玩意儿我不愁，我自己就砌了，你们快回去吧。不行啊，撵都撵不走，一直给砌完。俺们家安后面那个大门也是，我娘家弟弟天天上俺们家问什么时候安，什么时候安门。丈夫说，不着急，我自己就弄了，弟弟非得要给安。丈夫就说，我有时候就想俺们家这活吧，我想自个儿干，我都捞不着干，有点活我想自个儿偷着干，我都干不成，这都来呀。我这里帮忙的人多，这把乡亲们羡慕的呀，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好呢，你们家有点活，大伙儿谁都来呀，谁都来给干呢。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信大法得的福报啊。第四部分，俩女儿家信大法。我大女儿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说，咱家都是修炼的人，能相信大法好的就能进这个门，不相信大法好的就别想进这个门。女儿和大姑爷处对象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俺们家都修炼，烟酒都不沾。大姑爷把烟戒了，酒也不喝了，他到我家来了，我家人都唠大法的事儿，他都听明白了真相。他通过我们一家子的修炼状态，看到大法确实是好，大姑爷就跟着我们修炼了。大女儿的公公婆婆来串门，我们也给他们讲真相，她公公婆婆也都修炼了。到二女儿找婆家的时候，我也告诉她，你已经有姐姐这个模子了，相信大法的就进来，不相信大法的，咱们家门都别想登。二女儿处对象的第一件事就跟对方说，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大法这个事儿，老二女婿家也都认可了。认可了是认可了，当时二女婿有点怀疑，可是经过一次次接触，我们用实际行动让二女婿及二女婿的父母亲身体会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宽厚、仁慈、善良，为别人着想和一次次的讲真相。还有我们用大法真善人的法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做事，全家善的力量， 是二女婿也认可了。她对我丈夫说，爸呀，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呀。然后二女婿回家也跟他爸妈讲，人家都修炼大法，都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为别人着想，还不及回报，这一家人太好了。二女婿也非常优秀，可支持我们修炼了。二女婿妈妈得了脑血栓，半个身子都不好使，嘴也歪了，不会说话了。二女婿就告诉他妈说，你儿媳妇让你哥心里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你。二女儿的婆婆不会说，但是很听话，就在心里念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医院打针吃药，什么作用都没有。住到第九天，她婆婆又阳了，医院把她婆婆撵出院了。一到家，她也会说话了，嘴也不歪了，半瘫的身子也正常了，什么阳的症状都没有。二女儿的儿子也那么好，回奶奶家就对奶奶说，奶奶，你快上我家吧，快上姥姥家吧，上我家，姥姥教你练功学法。吃饭的时候，这个外孙子给看着时钟，道发正念的时间，外孙子就把他妈的筷子抢下来，手指着时钟，意思就是道发正念的时间了。有时看着老爷和家人说得很热闹的时候，外孙子就提醒说，老爷，告诉你们哦，你们的责任可别忘了。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大女儿的儿子在外头车里了，大女婿没看见，孩子的手在车门上，一关车门，一下就把儿子的手指甲给夹掉了，孩子嗷嗷地哭叫，完了，我的手指甲盖都夹掉了。我一把就把孩子抱到师父法像前，说，快求师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外孙子就喊，师父啊，快救救我吧，我的手指甲盖都掉了。我抓一把香灰就给捂上了，孩子哭叫声立刻就止住了，一点都不哭了。我娘家弟弟在我家，赶紧说，快送医院弄点红伤药糊上吧。我说没事了，师父管孩子了，你看这都不哭了，不用去上药了。我兄弟说什么都不行，非得拉走。走一溜道，孩子也没哭一声。我问，大宝，疼不疼？大外孙说，不疼。我弟弟说，宝宝就刚强吧，还不疼，手指盖都掉了，能不疼吗？到医院弄点药，把脱落的手指盖一起给包上了。孩子就跟没事人一样，再没为手指头哭过，也没提过疼不疼的事儿，成天跟他小弟该玩玩，什么也没耽误。我弟弟一到我家就问，你的手疼不疼？大宝说，不疼。谁问他疼不疼，都说不疼。有一天，大宝跟他小弟玩，他小弟攥着他受伤的手指头一撸，连包手指头的套和夹掉的手指盖一块都撸下来了。一个月的功夫，新手指盖满满的都长出来，你说神奇不神奇？大姑爷也是，只要回我家，阿门学法，他就跟着学；阿门练功，他也跟着一起练。现在社会这些现象，政府宣传的东西，大姑爷一点儿都不信。他在修理部干活，手被砸骨折了，骨头都支出来了，老板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去了。住院时，同病房的人说，这里住的都是外伤啊，可疼了，今天晚上你疼的都不可能睡觉了。姑爷说，我这一点儿都没疼啊，从砸伤到现在一点儿都没疼过，还睡不着觉。晚上大姑爷睡得呼呼的，同病房的人谁都不信，但是看他睡得太香了。我去看姑爷的时候就跟姑爷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师父管你都没让你疼，咱俩得出去弘法呀。大姑爷说，行。他回家后就去跟他婶子说，跟他姑姑说，跟他舅妈说，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他，骨折那么严重都不疼。 第五部分，多救人。我经常跟师父说，师父啊，您为我为我们家人承受这么多，千言万语感恩的话说不尽呐、啊。只有出去证实法，多救人，报答师恩啦。俺们家买了一个苞米机器，冬天给人家打苞米，上谁家我也跟着，上谁家我就给谁家讲真相。有一天打了两车苞米往回走，天都黑了，路上来一个车主，这个车主是从来没来过的，想让俺们明天给他打苞米。我一看是个新主，我不能放过呀，他万一明天不来怎么办呢？我就站下了，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讲三退，他乐呵呵的都退了。农村没有路灯，天一黑路就是漆黑一片，深一脚浅一脚的。可这天我讲完真相继续往家走的时候，那法轮啊，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样颜色都有，都在我眼前领着我回家。当时我就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呐。平时农村只有农忙季节才见人多，但经常有雇短工的机会，我就出去利用干活，接触一批一批新的雇工和新的老板，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在讲真相之前，我一定先做好，要多付出，不计较，处处为别人着想，然后水到渠成，就都救了。有的时候没有活了，我就上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给我延长生命，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是让我多救人的。我不能在家待着呀，就这个季节，我能出去多接触人，多救人。我成天在家里待着，怎么救人呢？不一会儿就来电话了，不是上这家就是上那家，师父都给我安排得好好的。一次给一家老板干活，当时这家一天给130元，我们几个人去干了。刚干活，另一家150元一天雇工人。和我一起在这干活的人都去150元那家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家干活了。老板很生气地对我说，见钱多都走了，你也走吧。我说，我不走，我认了您的价格来的，我是大法弟子，说话要算数，不仅我不走，我还要给你干好干完。老板说，走的几位他们怎么那么样？我说，老板，你别看他们，你看我，我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形象在你面前的，我不是为了挣钱，是救人来的。几天后，老板看我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认真负责，早来晚走，一会儿也不偷懒，取东西走路带小跑。因为我心里挂着赶紧给这家干完活，讲完真相，我好上下一家讲真相。老板眼里的都是多要钱少干活的雇工，没有我这样的，他非常满意，说等干完活我给你加钱。我说，谈好多少就是多少，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灾难来时能保住你的生命，比给我多少钱都好。多位大法弟子给这个老板讲过真相，他都不信。这回我终于把老板感动了，不仅他自己彻底相信法轮大法好，得救了，他全家四口人都得救了。讲真相证实法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能救一个是一个。一天进城路过一家店铺，我听说我家亲属的儿子在这里处个对象，我没见过面就进去了。姑娘问，你找谁呀？我说，我就找你，你是某某某的对象吗？姑娘说，是呀。我说，我是某某某的姑老，耽误你会儿时间，跟你说两句好不好？姑娘说，好。我就给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们高高兴兴地道别了。我去捡衣服边遇见一位捡破烂的老太太，我说，哎呀大娘，你这身体真好啊。老太太问我，你说我有多大岁数了？我说，有80吗？老太太说，80找不着喽，都85了。我说，你一定知道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是不是？要不然你这体格哪有这么好啊？老太太说，好，就是好。她听过真相了，我就告诉她，你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好啊。老太太说记住了，然后我就给捡衣服的女士也三退了。师父给我宽容与慈悲，我心里没有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只有要救度的人。丈夫被迫害不在家的那段日子里，村干部、派出所、六一零三天两头来我家骚扰，我也被绑架，被非法拘留九天才回到家中。不久后我听说派出所所长胃长瘤手术了，很替他难过，心想再见到他一定跟他好好讲讲真相，不能让他被邪党毁了。没过多久他又来我家说来看看我，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炕上，对他说，兄弟，我听说你生病住院了，心里很难过，我是不是没给你说明白呀？今天咱俩好好唠唠。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大法弟子说真话，善待别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这多好啊！以后可千万别跟着江泽民干这迫害好人的事儿了，善恶有报啊，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承担后果的呀。所长点头说，以后再也不干了。后来听说这个所长调走了。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啊，村长很配合邪党政府警察的命令，对本村大法弟子干了不少坏事，十几十位想修大法的村民都不敢修了。这位村长干了一阵子就搬到城里住了，一天煤气罐爆炸，炸得他夫妻二人伤势严重，求助民众捐款才得以治疗。过后我见到他们，和他们夫妻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帮他俩做了三退，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们欣然接受，连连道谢。我为生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而真心的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从一个性格暴躁怨天尤人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感恩师父。
请听文章，题目是看守所119人三退名单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我是1999年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20多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点化和保护着弟子。现在我把自己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环境中，使119个众生听闻法轮大法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新冠病毒就怕法轮功。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时，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感染了，人人发烧、咳嗽、头晕，有的人难受的大叫大哭，有的人说自己可能快要死了，医生就拿一些退烧感冒药来，骗大家说是重感冒流行。本来看守所天天有警察拿着手铐来提审，这一下子听不见手铐声、走路声，没人影了，只能看见原来热闹的走廊里只有老鼠串来串去，好吓人。过了一个月左右，大队长来上班，到监室问值日员，你们这个监室染疫的人多不多？我们警察都感染了，都阳了，检察院、公安局的人都阳了，我们家人也阳了，所以你们的案子没有人审理了，等他们身体恢复后再审， 所有案子全部往后推，你们也不要急，养好身体。那个值日员回答，报告领导，我们监视一共15个人，14个人全部病倒了，到现在还没有好，只有年纪最大的练法轮功的人没阳，其他人都阳了。大队长说，全国 90% 的人都阳了，只有 10% 的人没阳，他是属于 10% 的人群。大队长走后，监视的人对我说，人家在外面还可以隔离，不和阳性病人接触，你可是在羊窝里，天天吃喝拉撒睡在一起，你没有羊，真厉害。看来新冠病毒谁都不怕，就怕法轮功，你教我练法轮功吧。这样一来，劝三退就更方便了，一个监视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二，你就是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为了使更多的人明真相，三退保平安，我就求师尊，请师尊安排更多的有缘人来听真相。师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大多数被判完刑准备去监狱的人所在的监室，每一批人我都能和他们有半个月左右的接触时间。我想我一定要珍惜师尊的安排，我对每一位有缘一起的人都给予热情帮助，如果没钱买日用品我都送给他们，没衣服换洗我也送给他们，他们要去监狱时我每个人送一份礼物，一个苹果一个鸡蛋，祝他们平平安安早点从监狱回家和家人团聚，同时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文化故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后好好孝敬父母，多做善事。在看守所买好吃的东西是有限制的，我就自己不吃，我对他们说，我练法轮功身体好，看守所的水煮菜我吃就行，你们平安早点回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一个因为上访被冤判的人说，我以前觉得人都是自私的，什么好人，什么神话故事，讲如何善良，如何为别人好，我都不信，认为一切都是假的，虚构的，但现在我相信了，你就是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我说，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比我修得好的人多的是。最后他说，法轮功太好了，共产党太坏了。每一批去监狱的人都很感动，走的那天他们都会说，不要忘记这是法轮功送的平安果和祝福，别的可以不带，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带上，路上吃。这样讲真相劝三退就很容易，人人都做了三退，没落下一个人，不用做三退的都明白了真相，也没落下一个人。三，他竖起大拇指说，真灵。在看守所不生病还好，一生病可真痛苦。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父亲是县政法委的，对法轮功有看法，不想三退。有一天他因为上火，牙齿疼得晚上无法入睡，就打监控电话说要吃止疼药。医生来了，他被骂了一顿。医生说，你在家牙疼打120吗？牙疼不死人，不给药。我对他说，我有好办法可以止疼。他边哭边说，你快说。我说，你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灵吗？我说，你念了就知道了。很快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灵不灵？他竖起大拇指和我的大拇指碰在一起说，真灵。后来我再劝他三退，他马上就同意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四，附体害怕这九个字。有一个人说他外公和母亲都有附体上身，还给人看病。他说看守所有不好的东西，他不能生气，一生气就昏倒，说胡话，坏东西就上了他的身体。在其他监室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很苦恼。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相信。有一天他为一件事生气了，那个附体从他脚底下慢慢上来了，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大家看着他念，那个附体就走了，上到一个爱发火的人身上去了，结果发生了打架事件，参与的人都被处罚了。通过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发火会招来不好的东西上身，而且上身后像得大病一样难受。后来大家生气发火或身体难受，就会有人提醒说，快念九字真言。五，我就要睡在德高望重的法轮功身边。一次来了一个神经分裂症，文化水平蛮高的人，他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他，他言语伤人，对方就用拳头打他，没人愿意睡在他身边，经常吵得大家睡不好觉，打架。后来他指明要睡在我身边，警察对他没办法，就让他睡在我旁边，我给他讲真善忍，叫他念九字真言，他安静了。有一次新来的领导不知道，重新排了睡觉的位置，把他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连连打监控电话，大声叫，我什么地方也不睡，我就要睡在德高望重的法轮功身边。后来他一直睡在我身边，他三退了，替他去世的父亲也做了三退。那位新来的领导问我，你对谁都好，是不是和你的信仰有关系？我说，是的，我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能这么好。他说，我知道了。六，你们修法轮功的才是在弘扬佛法。有一个人喜欢研究佛学，后来遇到专门用功能给人治病的人，还收钱。有一次他给一个居士治病，开始效果很好，那个居士也带了不少人来治病，后来那个居士又发病了，要求退款，他们没给退款，那个居士拉了一些人把他们给告了，结果他被以诈骗罪判了好几年。因为这个人是以办公司的名义收钱的，他也没拿到多少，所以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我问了他一句，如果现在叫你写保证书，从今以后不做你所谓的弘扬佛法的事，你写不写？写了就不用坐牢了。他马上说，那当然写，写100张也行。我说，你不是在弘扬佛法，如果真正弘扬佛法，怎么能写保证书？你自己对佛法都没信心，怎么弘扬？我就给他讲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弟子义务交功，不收钱财，只积功德，讲真善忍宇宙特性，讲师与德的关系，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我说，我如果写保证书说不练了，早就回家了。他在去监狱前对我说，你知道我这次坐牢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吗？我知道了，你们修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弘扬佛法，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我出去后一定会去找法轮功的书看。以上是119个得救生命中的几个故事。我走出看守所的时候，是脑中带着119个三退名单出来的，这些得救人的名字一字不差。我知道这超长的记忆力是师尊给弟子的，是师尊在鼓励我。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以此来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